风起洛阳第五集，百里一博终于等来了高秉烛。一博还是一个很明事理的人，他知道他爹是中毒而死，所以高秉烛要验尸的时候，他还说要不自己动手。但是还是第一次啊，即使是自己的亲爹，还是被恶心到了。但是结果倒是不错，高秉烛验出他父亲死于沙池蛇毒，此毒名贵，拥有者非富即贵，要查起来估计困难重重。高秉烛离开之后，想要去找武思月，毕竟他势单力薄，如果有好的合作对象，也许能够事半功倍呢。此时的武思月有些狼狈，刚被他哥训斥了一顿，他哥怪他因为指挥不当，所以损失了三名大将，他满腹委屈，无处说起，独自一个人孤单地走在大街上，发现了有人跟踪他以后反扑回来，这么意外，原来是高秉烛，这不就是自己梦寐以求想要抓住的那个人吗？但是他听完高秉烛的话，却改变了想法。高秉烛给他说，不但人不是他杀的，而且已经覆灭了的春秋道似乎又兴盛了起来，估计马上就会有大动作，老百里的死可能也是他们做的，应该是触及到了他们的核心利益啊。他还提出要求说，如果你想要查到真相，那你得帮我。高秉烛要求想要查阅一下老百里生前的案卷。武思月一听他说的头头是道，并且这事儿确实疑点颇多，所以一狠心一跺脚，直接跟他上了同一条船，约好第二日就去找案卷。在档案室门外，他差点被武思月的一个手下发现，还好武思月为他做了担保，暂时封住了属下的嘴。但是更不巧的是，没过一会儿他哥就来了，而且还发现案卷被人动过。武思月立刻承认就是自己干的，他哥一气之下把他的牡丹令给收了，罚他回去面壁思过呢。不过经历过这一番，也倒不是一无所获，高秉烛终于查到了有力的证据。高秉烛揣着证据去找了一个叫白浪的人，这个小伙我喜欢，油嘴滑舌，七窍玲珑，是打听消息的一把好手啊。他家祖上是做漕运的，所以对神都的水脉了然于心呢。高秉烛得到的线索是，给百里家运铜的就是垂柳行，所以他让白浪帮他分析分析，走水路的话在哪儿最好打劫。他判断铜料应该就是在那里发生问题的，那白浪肯定是不负众望。他不仅告诉了高秉烛具体地点，而且还调查清楚了，铜料肯定就是在那儿调包的，因为他从冶铁坊那得知，近期的铜料质量越来越差，而下一批明天就会运到，也就是说今晚就是他们行动的时间。他俩商量好，白浪谎称去城外送酒，给看守城门的官兵塞了好多钱，悄悄地把高秉烛给送出城外了。这一幕和许汉文逃离临安城如出一辙呀。接下来就是到他们预判的地点，二人就那么默默地等着。而另一边，百里弘毅也没有闲着，因为前一晚等高秉烛实在是太晚了，所以第二天早上柳香来的时候他还在睡觉，奈何七娘好生劝慰，这才又把柳香给打发走了。百里一博醒来之后对柳家不闻不问，自己在家翻找了一天一夜，这才发现原来沙池蛇毒是西域的贡品，他断定下毒的人肯定就是当天婚礼的人。他用名单仔细核对了一遍，其中有三个人没来也没有请假，所以这三个人嫌疑最大，他立刻就上门一一查实去了。那他能查到什么呢？我们下集再说。